为平衡贸易赤字，前美国国安顾问期待台湾多买军火。美驻华大使声明遭封杀，中国的哭墙成为了泥菩萨。中共抖音征兵，评论区翻车。马克龙再提向乌克兰派遣维持和平部队。拜登再援乌克兰5亿美元，包括海马斯弹药。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2月13日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前美国国安顾问奥布莱恩12日在华府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活动发表演讲，他表示预期未来会看到台湾大规模采购美国武器系统来平衡美方贸易赤字。奥布莱恩曾任川普前政府国安顾问，他在演讲中表示川普了解台湾安全挑战，但川普知道台湾好有钱，因为这样可能不愿意再承担台湾防御支出。奥布莱恩还表示川普是交易达人，中国会尝试同川普交易，而台湾亦需要准备好进行交易。奥布莱恩呢番表态引发外界对美国对台湾军售同平衡贸易逆差的各种猜测。美中台战情室主讲人、时政评论员赵君索认为，这个已经是很明显，因为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卖给台湾大概191亿美元的军售，只是这4年非常多，远远超过奥巴马8年，而且甚至还包括一些攻击性武器。加上台湾对美国亦是前10大贸易逆差国，所以川普一直要解决贸易逆差。从这个角度来看，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口气将贸易逆差填补。填补最好的方法就是买这种高价、质量好的武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对中共战略关系的考虑会影响美国对台军售的种类。他说，我不认为这个意味着美国对台的军售将更加便利，因为台湾亦不是因为没有钱才没有买他们想要的那些武器装备。其实原因是台湾有钱可以买，但是美国不买，因为美国跟中共有一个关系，他可能不愿意出售特别先进的武器，现在只能买 F-16 F-15 都未卖住。根据台湾行政院今年1至10月的资料，台湾是美国第6大贸易逆差来源国，金额达618亿7400万美元。就事件，谢田认为靠对台军售来平衡贸易逆差，这个可能不太现实，台湾恐怕亦不会买那么多，台湾亦不会使那么多钱。台湾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认为，台积电到美国投资，这个亦是一个平衡贸易失衡的方法。赵君索认为，除了军品，台湾还可以扩大采购美国能源、农产品等，以缩小对美贸易顺差。他说，美国能卖给台湾的物品并不多，可能主要是一些农产品啊，或者是一些能源，因为美国自己制造业都被掏空了，所以美国能够制造的物品基本上就是高价的，例如战机啊，一架都要好几亿美元，如果是战舰的话，那就要几十亿美元了。而那种先进的飞弹亦是要好几百万美元，如果要平衡台美之间大概几十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基本上就是要买这种先进武器。美国前总统切尼 Dick Cheney 的副国家顾问 Steve Yeats 曾在9月接受中央社专访时提到，下届美国总统出炉后，台湾应该立刻接足，提出有效自卫的军购清单。这样做不单只能引发美国国防产业共鸣，还能令批评台湾未做足准备的人收声。在12月13日，美国驻华使馆在 X 平台的官方账号发表消息说，白恩斯大使在人权日的声明受到中共审查，并从微博和微信中删除。近日 在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6周年纪念日的同时，美驻华大使伯恩斯发表了2024年人权日声明。但据美驻华大使馆的 X 账号上传的截图显示，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阅，显示这个声明在微博和微信被中共当局封杀。美国驻华使馆官方网站全文刊发了伯恩斯大使的声明。声明中，伯恩斯再次呼吁中共政府停止在新疆、西藏和香港持续进行的人权侵犯行为，并呼吁立即而且无条件释放黎智英、许志荣、余文生、张展等所有受到中共政府不公正监禁的人士。伯恩斯重申，美国将永远捍卫人权，为人类尊严挺身而出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账号的留言区一度被中国网民称为哭墙。在中共当局严厉的言论审查制度下，这里是当时中国民众唯一突破当局封杀能诉苦的渠道。在今年2月2号，上海股市跌破2700点，大量中国股民涌入美驻华使馆微博留言区。有留言说，你们可不可以留点导弹给我们，将上海证券交易所炸了去呢？还有留言说，请用外交手段来接管股民啦。更有网民暗批中共高层不关注经济，亦不关注民生，没有任何政策，除了开会写宣传稿，其他什么都不行。美利坚快点来解放全人类啦。伯恩斯7月6号还曾在推特上贴文，严厉抨击中共当局审查并删除美国使馆微博和微信账号中发表的声明和贴文。伯恩斯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被中国人民看到美国领导人讲的话，就好像美国人民可以听到中国领导人讲话一样。日前，中国退役军人事务部宣传中心在抖音发表一则征兵宣传影片，评论区出现大量网友讽刺留言。有网友直言，吃饭又不见你想起我，洗碗就想起我了。这条宣传片入面，中共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吴谦说，参军习武、精忠报国是每个有志青年的共同梦想，为自己、为家园。但在评论区的网友就开始讽刺，到底是为了谁啊？谁为我啊？给你个仔去实现梦想啦，我揸住电动车都出不到门口。还有网友翻出今年8月有单在马路的女恶霸打伤退伍军人的事件，他说是不是特别优待要给个女司机打啊？在 X 平台，网友的讽刺更加直接和大胆，当兵就可以开住坦克在天安门展压本国大学生，叫啲中南海的家人和老党员先上，9000万党员先上，他们没了我们就胜利了。这个国家有什么值得我们守护啊？军队的农田定是政客的后花园啊？同啲半途遗误真是可耻啊！参军习武、精忠报国、推翻共匪政权，这个才是每个志愿青年的共同梦想。网友我本善良就说，文字渐开，不容易再被人呃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波兰总理图斯克12号在华沙表示，乌克兰的和平不能够以牺牲乌克兰人的利益为代价，双方还讨论了向乌克兰派遣欧洲军队的可能性。马克龙呼吁为俄乌战争找出一条兼顾基辅和欧盟双方利益的出路。他说，乌克兰的主权和欧盟的安全都岌岌可危。法新社报道，马克龙在法国国内政坛危机的同时，暂时离开巴黎，前往波兰讨论向乌克兰派遣维持和平人员救赏。这个时候距离川普重返白宫还剩下一个月。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多次呼吁立即停火，并通过谈判结束乌克兰冲突。川普上个星期六在巴黎马克龙主持下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后表示，美国援助可能减少，乌克兰应该做好应对的准备。 图斯克强调，任何相关议案都必须得到乌克兰人的认可和接受。图斯克并表达了与法国合作的意愿，以寻求优先确保欧洲安全的解决方案。图斯克证实，他和马克龙的会谈中确实讲到向乌克兰派遣部队的可能性，但目前波兰没有派兵的计划。向乌克兰派兵构想是在今年二月由马克龙率先提出，但未能得到实施。在美国和德国反对的背景下，乌克兰加入北约受阻，这些欧洲部队可能以一种维持和平力量的形式驻扎在乌克兰，维护停火后的乌克兰主权和安全。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向法新社证实，部署欧洲军事力量可能成为未来和俄罗斯和平协议中的保障之一。他指出，这一提议源自欧洲而非乌克兰，马克龙显然是这项提议的倡导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暗示，他愿意暂时等待收复被俄罗斯军队占领的地区，但他要求盟友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以避免未来俄罗斯再次对乌克兰发起进攻。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柏林亦提到向乌克兰派遣外国维持和平人员的可能性，但表示俄罗斯必须首先停止炮轰乌克兰。美国总统拜登12号宣布一项新的对乌克兰武器援助计划。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声明，这次援助计划金额为$5亿。据路透社报道，布林肯表示，这项军事援助计划包括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即海马斯弹药和高速反辐射导弹等装备。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较早前表示，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额外援助，直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即将卸任的拜登政府赶在总统当选人川普在明年一月上任前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就在十日前，华盛顿已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2,500,000的导弹、弹药、反步兵地雷以及其他武器。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今日宣布的这项军事援助计划亦是通过总统拨款权进行的。这一机制容许直接从美国库存中紧急调拨武器并运送至前线，而无需经过国会批准。截至今日，拜登政府仍有$56亿的总统拨款权余额可以动用。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